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系列联播节目时间，您的选择就是我们的幸福。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送纪念吴蕴铎同志诞辰100周年，诵读红色经典作品，弘扬人民兵工精神系列联播节目，请听吴蕴铎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第12章《拆定时炸弹》。
我们的材料始终很缺乏，炮弹的发射火药和炸药多半是从没爆炸的敌人的炮弹和炸弹中挖出来的，钢是主要材料之一，多半靠民兵们破路去拆钢轨、道钉、甲板，工人拿手榴弹和地雷做交换。车间里的铁锤、钢凿、锉刀，车床上的旋刀，造子弹的钢模子都是用钢轨做的。许多同志化了妆，冒着生命危险挑了担子到敌人占领的城市，替人修补锅碗，收集破铜，凑齐一担子就送回根据地来。有的材料不容易搞到，就不得不花巨大的代价，像翻砂用的红砂土需要数量很多，敌人控制得很紧，只好派战斗部队强攻敌人的据点夺些过来。还有些同志化妆成难民、商人、小贩，跑到上海、南京收买破机器，拆卸开来，分别坐着小船、推着独轮车、挑着担子弄回根据地来。往往要好几部破机器才凑成一部能用的。也有不少同志被敌人查出，有的被杀害了，有的被关进了监牢。我们的兵工厂就是在许许多多同志舍生忘我的劳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材料越来越少，同志们就寻找代用品，做炮弹引信用的铜一向很缺乏，用钢来造倒可以，就是没条件大量生产。收集来的破锡壶、希腊烛台是一种柔软的金属，不能做引信，我们打算用铅来代替铜。没有炸药，就用自造的黑色火药，这种火药做鞭炮倒挺好，但不知道能不能引起炮弹剧烈爆炸，我们决定试试看。同志们把炮弹里填满了黑色火药，装上了铅引信，在荒地上架好迫击炮，炮弹打炮筒里轰出去，落在远处的洼地里，只听见轻微的响了一声，这炮弹突然又从地里射到空中，尾巴向前迎着我们飞来。十多个参加试验的人丢下迫击炮拔腿就跑，炮弹紧紧地在后面追赶。炮弹掉在了炮座旁边的草地上，同志们都惊呆了，奇怪，射出去的炮弹怎么会回来呢？等了一阵儿，炮弹没有爆炸，也没有再蹦起来的意思。我们跑到炮弹跟前，只见那炮弹躺在地上还是完整的，摸一摸挺烫手，只是信管已被火药气体冲掉，炮弹头上露出安装信管的一个大圆口，炮弹里的黑色火药全部燃烧完了。炮弹究竟是怎样回来的呢？原来当炮弹从高空下坠，钻进潮湿的土地以后，土地就成了一只火箭弹筒，信管发火后引起炮弹里黑色火药的燃烧，立刻把这软金属做的信管打掉了，露出一个圆洞，这样就形成了火箭弹的喷口。炮弹里的黑色火药压得太紧，不能迅速烧完，它就只得继续燃烧。火药气体的激流冲出喷口，打击空气，把迫击炮弹变成了火箭弹，利用反冲力推动炮弹扔照老路回来。这次试验失败了，铅不能用，我们就用铸铁来制信管。没有发射药，就派人到敌占区去收买废电影片当无烟火药原料。炸药成了珍宝，敌人进攻时，工厂的同志宁愿撇下自己的背包，也要抬着火药转移。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一部分工人陷入包围， 一个火药箱被敌人枪弹打中，火药爆炸了，烧伤了两个同志。大家抬着负伤的同志和其余的火药箱终于突围出来。敌人的封锁越来越紧，战斗任务越来越多，弹药的需要就更加迫切了。没有材料，炮弹造不成，同志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我专心试验材料，却一直没有很好的效果。但是有一次，我们意外地收获了大批材料。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用上了我国西部的一些基地，有时派飞机到日本占领区轰炸。在一个秋天的深夜里，月亮没出来，只有星星在黑暗的空中闪烁着。天空响起了轰炸机马达沉重的声音，震得毛直抖。我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只见美国空中堡垒的巨大黑影闪着红绿信号灯向南边飞去。不一会儿，觉得脚下有一阵轻微的震动。东方刚露出鱼肚白，司令部得到报告，在益阳区发现八颗炸弹都没有炸。参谋长马上打电话给军工科，叫我赶快去想法挖炸弹。得到命令，心里很高兴。正缺材料，材料送上门来了。洗了手，找了三个同志，带了拆炸弹的工具，骑上四匹快马，飞箭样的向益阳边境奔去。我们刚到当地驻军司令部，电话铃就响了。我接过听筒，远处传来参谋长亲切的声音：“你是吴允铎同志吗？我刚才忘了嘱咐你，你现在只剩下一只手，千万要当心。如果有困难，你们就回来，不要冒险。”我心里一热，身上长了勇气。我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有人说搞民工是和死亡为邻，弄信管更是老虎嘴上拔毛，早晚会给吃掉。但事实并不如此，民工是一门科学，只要摸清楚它的规律，控制住它，就能把发生危险的可能减小到最低的限度。尽管我们的科学知识可怜得很，时常感到不够应付，可是由于战斗的要求，我们总是勇敢地迎上去，边学边做，精通它，征服它。在战斗岗位上，战士的脑子里想到的只有胜利，没有死亡。到了落炸弹的地点，区政府已经动员了好几百人在挖炸弹。只见满山坡的农民们正忙着挖土挑土，驻军司令部派了一个连的战士在四周警卫。炸弹钻到土里两丈来深，一直挖到吃过晌午饭才看见炸弹。这样大的炸弹我是第一次看见，竖起来比我还高，大概是日本鬼子的战斗机追得紧，美国空中堡垒为了快跑半路摔下来的。炸弹的半个面露出来了，不能继续往下挖了。炸弹上装有引火的信管，这东西是危险的祸根。炸弹挂在飞机上是有安全装置的，可是炸弹一旦脱离了飞机，就断掉了安全装置，变成了武装状态。而且炸弹从高空落下来，信管里面的机件已经受到剧烈的震动，机件的组织变了形，在受到一点碰撞或是摩擦就会爆炸。这八颗炸弹全都紧靠着，要是有一个爆炸，其余的受到爆炸波的感应也会一起爆炸。如果这八颗炸弹全都爆炸了，这一带的村庄就会全部毁灭，人民的生命财产将遭到无法估量的损失。现在第一招就是先拔掉信管，否则不可能取出炸药。拔信管是拆炸弹最危险的一个动作，偶一失手就要发生不幸。为了避免无谓牺牲，我们动员农民们到两里地外的土坡后面去。现场上就剩下我们同来的四个人了，这美国炸弹从来没拔过， 说不定会碰到危险。多留下一个人，就可能多受一些牺牲。我对同志们说，你们也走吧。
不，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
说着，他们拿起了工具，向弹坑走。我忙着堵住他们说，
同志们，这完全没必要，让我先去了解一下构造，你们再去。
他们三个人想了想，才离开了。我顺着新挖开的斜坡走下弹坑，拔开弹头头部和尾部的浮土，看到炸弹头尾都有一个引信。奇怪的是，这引信头上没有螺旋桨的位置，不像是碰炸的顺发信管，心中没底，不敢动手。我蹲在炸弹旁边，又仔细查看了一遍，发现信管的外壳被剧烈的震动震裂了一条缝。我拿螺丝刀插进缝隙，撬开一看，里面的构造十分复杂，像钟表一样，有发条，有大大小小的齿轮，还有许多钢珠。原来是定时炸弹。定时炸弹是怎么一个东西，我是清楚的。说不定两三天后才炸，也说不定立刻就炸。这样的美国炸弹我是第一次遇到，摸不清它的底细。我一只腿跪在地上，双手轻轻地旋动信管，往外一拔，信管一动不动。里面似乎连接着什么东西，忽然我的心砰砰乱跳，眼看着这巨大的炸弹好像立刻就要爆炸，我立刻就要粉身碎骨了，两条腿不知不觉地从弹坑里往外走。刚到洞口，一阵凉风吹来，头脑清醒了，对自己的这种举动奇怪起来。炸弹在坑里，你跑上来干什么？怕死吗？如果我不拆，就得别的同志来拆，不是同样也会碰到危险吗？临阵脱逃不仅是怯懦，而且卑鄙。死又有什么可怕？任何工作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它不过是一种重大的代价就是了。许多同志因为战斗需要，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严重考验的时刻，我怎么能迟疑不前？活着就要完成任务，死了就算革命到底。在这一刹那，一切恐慌，一切慌乱都消失了，我又恢复了镇静，充满了信心。我拿着工具回到炸弹坑里，右手紧紧握住了巨大的信管，心想，要炸你就炸吧。牙一咬，眼一闭，一使劲儿，从炸弹上拔出了比迫击炮弹还大的一个信管，却没有爆炸。原来刚才拔它不动，是因为一时慌张不敢使劲儿。我把它放在一边，又把弹尾上的信管也卸下来，一手抱一个爬出了弹坑，跑到山脚下，把它们放在凹地里。这一下，大炸弹的爪牙全敲掉了，它就神气不起来了。我迅速地跑回弹坑，一个连着一个，花了四个多钟头，把那七颗炸弹上的信管全部拆掉了。我跑上土堆，两手拢成喇叭筒，高兴地喊道，
快来呀，快来拖炸弹呀。
大家跑来了，忙着用粗绳子捆住大炸弹，几十个人拉一颗，把八颗炸弹都拖到平地上来。我先从弹口轻轻取出一小块裂开的炸药，放在石头上，用锤子猛击几下，没有爆炸。接着，四个人一起动手，取出了八个大弹壳里的炸药，有700多斤。天色黄昏，当地区政府和驻军战士借来了麻袋装炸药，借来了毛驴托运，动员了民工抬弹壳，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回到了兵工厂。炸药的补给暂时算是解决了，我们使用时也特别节省，一点点也舍不得浪费。材料是我们一滴血一滴汗弄来的，怎么能不加倍珍惜呢？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下期我们将把目光转到平射炮的制造上，再见。